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是时间过得很快，已经到了圣诞节之前的第四个主日。在教会的传统的年历里面，今天是教会年的一个新的开始。在教会年历里面，一开始就是降临节。降临节有人也叫它做是将要来临的那个将字，是降临节。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一方面准备我们的心来到庆祝耶稣基督的第一次的降临，这是他谦卑的道成肉身的，在马槽里成为一个婴孩，死在十字架上做世人的救主。但是同样的，我们也想念到耶稣曾经说过，就如我们刚刚听到是 Samantha 姐妹所读的最后一段的福音书所讲的，就是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再来，那时候他是大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在众天使的号筒声中他要降临，那时候他要做世人的审判的主。因为圣经上在约翰福音他说，父自己不审判任何人，将审判的事都交给子。所以为此反正我们知道，在世界的末了耶稣要再来做世人的审判的主。如果你到意大利去过旅游的话，或者看过一些图片，你知道很出名的在梵蒂冈的西斯丁大教堂上有米开朗基罗所画的最后的审判，当中就是耶稣基督是末世的降临，做世人审判的主。所以为此在教会的是崇拜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个习俗，就是说是每一个星期按照那个礼拜的数目来燃点一支蜡烛。第一个现在是降临节第一个主日，所以是第一根蜡烛，然后下个礼拜是降临节第二个主日，就燃点两支蜡烛，最后当我们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就所有五支蜡烛，包括中间这是代表耶稣基督的纯白色的蜡烛，都会燃点起来。这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准备我们的心迎接耶稣基督的来临。我们也是盼望祈求耶稣基督不单单是在2000年前是降临在马槽里，耶稣基督也降临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降临在我们的工作的地方，在我们的家庭里，在我们的教会里。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有意义的时节。而在主日讲台的信息里，除了其中有一周会梁杰琼老师来负责，其余的三个礼拜我会跟大家一同思想圣诞节的意义。这包括了圣诞的欢欣、圣诞的救恩和圣诞带来的福合。圣诞的意义是一个历久常新的题目，为此我也参考了一些前人的作品，以及一些属灵的伟人名人的讲章作为借鉴。圣诞是一个欢欣的日子，甚至是一个普天同庆的节气，但是太多的时候我们会忙于准备和参加各样的庆祝，而忽略了我们庆祝圣诞节真正的缘由。好几年前看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庆祝耶稣基督，因为他是 reason for the season。 这是一个顺口溜， reason for the season， 也就是说耶稣是 这个圣诞庆祝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往往会累得半死，甚至觉得没有圣诞的喜乐。我们忙于东奔西跑，却没有真正的共聚和沟通。这是我想起从前在德州读书的时候看过一段报纸上的新闻，说德州有一个农庄，很漂亮的农庄。有一天，这个农庄的主人夫妇是他们的孩子出生了，然后他们为了庆祝这个孩子的周月，他们就邀请了很多亲友来到家里来到欢聚。然后在大家正是很高兴，在那个很大的房的那个房子里，在那聊天，在吃东西，然后大家是要到去拿蛋糕出来切的时候，忽然有人想起来，这个 baby 到哪里去了？找来找去没有找到，找来找去都觉得找不到了，看不到了。结果经过好久的大家的紧张的寻索，因为那个房子很大，结果大家发现原来这个 baby 被压在一大堆客人的衣服下面，已经压得快要窒息了，可能都要变紫了。原来妈妈在匆忙之中把 baby 放在一张沙发上，进来的客人第一个没有留意到，把自己的外套就往上面一放，其他的人看见那里有外套也在上面放一放，结果大家的外套都压在 baby 上面，所以大家都在庆祝这个 baby 的是满月的庆祝，却差点把这个 baby 闷死。大家太过忙碌了，忘记了那个真正的庆祝的意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如此，但是希望这种本末倒置不会发生在我们生活之中。为此，让我们今天来再一次看路加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领会圣诞欢欣的缘由。请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你欢喜打开圣经看也很好，你欢喜从投影站读也很欢迎。当那些日子，请一起来读，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尼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为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的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金字看守羊群。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让我们再次祷告。慈悲的天父，当我们庆祝耶稣基督初次的降临，更愿主你自己让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是我们庆祝的唯一的原因。也求主你让我们常常的心思意念都紧紧的是注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更求主你施恩，让我们能够常常活得讨主的喜悦，有主的样式，以致当耶稣在世界的末了 大有荣耀，与众天使降临，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我们能够昂身挺手，毫无惧怕，安然建筑。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天使的信息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这信息会带来大喜，这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当上帝差遣他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上帝借此告诉我们两件事，他爱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上帝爱我们，我们都很熟悉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考考大家，现在不要放，先考考大家，可不可以背出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话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上帝爱世人是怎么个爱法呢？圣经中有四个字来到形容爱，一个字叫做 filio， 就是家庭里面兄弟之爱。这个是到我们今天美国有一个城市叫 Philadelphia， 这个意思说是兄弟友爱的城市。另一种的爱是肉体的爱，是 eros， 这个就是英文字里面 erotic 的这个字的由来。另外有一个字是描述友谊之爱，但是在圣经里面提到上帝爱世人并且要我们彼此相爱的，圣经却用一个在当时很少用的字，就是 agape，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就是可以说是仁爱，也就是上帝对世人的爱。鲁伊斯 C.S. Lewis 有一本书叫做《四种爱》，里面就描述到这种 agape 是最高层次的爱，因为是无私的，是舍己的，是以对方的最大的益处作为设想的爱。当耶稣要他的门徒彼此相爱，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所用的也是这种无私舍己的爱。请我们一起看看那一句话，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这里的第一个爱是你们彼此相爱，用的在原文就是 agape 的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里所用的也是 agape 的爱。然后耶稣说这是命令，命令就是不是有选择的，命令是主对我们的要求。而上帝爱世人的方法就是赐下他的独生子，正如天使宣告说不要惧怕，请看下一个投影，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上帝表示爱我们，用这种爱加倍的爱，有人说是 agape， 把它翻译成中文有人说是爱加倍的爱，那是为我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圣诞节的时候可以发生许多很美好的事情，例如孩子们从学校里放假回家度假，家人从老远的地方赶来团聚，新婚夫妇温馨的度第一个圣诞节 The first Christmas together， 或者是大家一起来到布置圣诞树，或者是大家一起的是在那里包礼物，这些都是很温馨美好的事情。但是上帝向我们表达爱的方式却更为特殊，上帝成了一个人，他名叫耶稣，他不只来探望我们， 更成为我们的一份子。难怪圣奥古斯丁讲到耶稣降生的时候，曾经惊叹说：“上帝充满天地，却卧在马槽里，何等不可思议！”而中古世纪有一位很出名的一位的学者，叫做 Antony of Padua， 白杜瓦的安多尼。当他思想到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时候，他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圣子从圣父而出，使我们脱离世界。他降世为人，使我们向他上升。”马丁路德也说：“基督的人性是极大的奥秘，他降卑而披上肉体，是世人所无法理解的。”约翰一书四章八到十节也是这么样子说，这里提到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神爱你吗？你觉得神有爱你吗？我知道当一切平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感觉到神很爱我，特别是如果你有一天的那个是一切都顺利，刚刚是很的那个拿了奖金，很的那个升了职位，孩子读书很的又好，进了名校，你会觉得说上帝很爱我。但是当一切不顺的时候，当你亲爱的人在病床上，当你看见很的家里的长辈一日一日的很的衰老的时候，当你很的那个生意投资却泡汤的时候，上帝还爱你吗？有人可能会觉得上帝好像不是怎么爱我，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爱我们的最确实的表现，就是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使我们借着信靠他得永生的生命。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所以无论你的事情是怎么样子的不顺，无论你在何等的困境之中，上帝还是爱你，因为他已经差耶稣来到人间，使你因信靠他而得生命。圣诞节正是再一次的向我们保证，向我们提醒，在人生的许多的困境、眼泪、挫折、困难当中，上帝仍然的爱你。罗马书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也指出说，道成肉身，印证了上帝那不可磨灭的爱。这句话可能大家都很熟，但是我们今天特别来看的是最后的一句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请我们一起来好不好，连章节一起的把整句话读一读。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罗马书八章三十八、三十九节。上帝的爱是如此的确实，因为这个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你无论在怎么样子好，你也不能使上帝爱你多一点。但无论你是怎么样子的不堪，无论你是怎么样子的落魄，你也不能减少上帝对你的爱，因为这个爱的程度不在乎你，这个爱的程度是在乎上帝。这个爱不在乎于你爱上帝多少，而是上帝已经先爱你，并且是在耶稣基督里为你舍命。所以保罗能够说出这么样子的话， 是甚至是生死的大事，是任何的人生的高低，任何的事情发生。我们知道神仍然爱我们，因为神的爱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显明，这个爱是扎根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事实上。就算你今天再孤单，你再没有朋友，就算你今天在过圣诞节的时候，你觉得你的孩子都不理你，你觉得你的亲人都好像背弃你，觉得有伴亲你，觉得没有人了解你，然而神仍然的爱你，因为耶稣已经为你而生。第二，上帝爱我们，不单单爱我们，并且上帝要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意义，马太福音1章23节告诉我们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是很熟悉的一句话，好不好？请我们再读一次，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1章23节。神与我们同在。诗篇139篇7到10节描述了上帝的无所不在。诗人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哪里？我若展开倾神的翅膀，飞到海极居处，就是在哪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甚至到天涯海角，上帝的爱都会与你同在。上帝仍然的会关心你，上帝仍然的爱你。这是上帝的无所的不在。但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与我们同在，却是自创世以来上帝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成为人的样式，住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这表示了上帝在危难中与我们同在，这表示了道成肉身，表示了上帝会在危难中他答应与我们同在。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大家所谓熟悉的这个大使命里面，耶稣近前来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耶稣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然后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说，我要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都不会离弃你，我都不会还能忘记你。使徒保罗就有这么样子的经验，证实了这句话是真实的。当保罗在哥林多传道的时候，遇上了极大的危险，但是主向他保证说，主会与他同在。在使徒行传18章9到10节那里，保罗在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神给他的最大的一个缺据就是说，我与你同在，有我与你同在。但是你可能说，保罗是大使徒啊，那这跟我又有怎么样子关联呢？但是圣经里给我们看见，不单单是大使徒去传福音的时候有神与他同在， 甚至是一个无名小卒，甚至一个孤苦无告的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上帝也会与他同在。这因为神是以马内利的上帝，特别是当人走到人的方法的尽头，上帝会与你同在。数千年前，上帝对一个名叫亚伯拉罕的信徒应允说，他的子孙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他要成为犹太人的先祖。但是他有困难，因为他跟他的妻子两个都已经年纪老迈，当时已经80多岁高龄了。他们等待了许多年，可他也努力尝试了几年，最后妻子撒拉失去信心了，于是他想出一个方法来。这件事记载在创世纪16:1-6，创世纪16:1-6，说亚伯兰的妻子撒拉不给他生儿女，撒拉有一个使女，其实这个使女就是一个女奴，就是那个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那个贴身的那个是丫鬟，名叫夏甲，是个埃及人，甚至不是犹太人。撒拉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拉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拉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他们等了10年，他们打算放弃了。然后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这证明问题不是亚伯拉罕的问题，是撒拉生不出孩子。他看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撒拉就生气了，对亚伯拉罕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我们可以想象亚伯拉罕当时可能就是松松肩膀，想着摊出两只手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拉就苦待她，甚至一些圣经译本说是虐待她，然后夏甲就从撒拉面前逃走。圣经是很诚实的，甚至是用一种令人发窘的诚实来描述跟随上帝的人的挣扎，也包括了他们的软弱。唯一可以安慰的是，当人失去信心，上帝却永不失信。撒拉对上帝失去信心，将夏甲给丈夫做妾，夏甲是个女奴，只有顺从。夏甲怀孕了，撒拉妒忌起来，向丈夫生气。亚伯兰将这件事情推得一干二净，退回给撒拉处理。撒拉就狼狼地对待夏甲，以致一个怀了孕、孤单的夏甲逃到沙漠里去。夏甲成了撒拉的牺牲品，也是亚伯拉罕不负责任的牺牲品。但是在沙漠中，在山穷水尽的时候，在九死一生当中，夏甲却遇到了上帝。上帝的使者安慰他，叫他回去，让孩子能够顺利的生下来。上帝说他要与夏甲同在，会照顾他，让他的孩子将来成为一个大国。最后在创世纪16:13，夏甲很惊讶的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而他说，难道在这里，在我沙漠当中， 在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也看见那位看顾我的吗？在人生的尽头之中，夏甲经历了上帝是看顾人的神。在人生的绝境之中，上帝与受欺压没有帮助的人同在，因为他是看顾人的上帝。可能这个圣诞节对你而言并不是一个欢欣庆祝的日子，可能你感到不堪回首话当年，觉得如今何等凄凉。你可能想起当年何等的风光，但是如今何等的落魄。当年如何的是在众人的拥戴当中，如今你觉得怯然一身。或者你因为丧偶而再度单身，或者你家里发生了婚姻破裂，而只在圣诞节的时候你是孤单冷清的一个人在度过。可能你跟家人有了裂痕，以致大家很久都已经不讲话，或者你的一个孩子有毒瘾或者有酗酒的问题，或者你想念到家里有一个人冷冷清清的拒绝接受帮助的在那里独自的孤单之中，或者这个圣诞节你没有工作，面对着不是礼物而是无力去支付的账单。但是在这一切的困难和绝望当中，上帝成为人的样式，因为上帝说，我爱你，我看见你的苦情，我要常与你同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十六节有一句最安慰人的话，在现代中文译本里面用很白话的方式讲出来，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句话。这是一个应许，我们的大祭司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相反的，我们的大祭司曾经像我们一样在各方面经历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应该大胆地来到上帝恩典的宝座前，好领受慈爱和恩典作为我们及时的帮助。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十六节，我们的大祭司就是耶稣，他成为最卑微的人，降生在马槽里，在一个木匠的家中长大。他是作为一个居无定所的传道人，在指责危险中度过他三年的侍奉，最后在众叛亲离，在被朋友出卖当中钉死在十字架上，却因此成就了替你替我换来生命，换来救赎，换来赦免。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因为他跟我们一样，他经历过更多的试探，经历过更多的挫折、失望、困难，经历过家人的不理解，家人以为他是疯子，经历过各样的难处。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知道上帝不单单爱我们，并且爱到是成为一个婴孩生在马槽里。上帝爱我们，但他更能够了解今天你我内心的挣扎，我们做人的各样的难处。所以圣经鼓励我们应当大胆的来到上帝的恩典的宝座前，当你向他求，当你向他要， 他会给你慈爱和恩典，作为我们及时的帮助。无论你今天周遭的环境怎么样，无论你今天的家庭的状况怎么样，无论你今天的人际关系是不是濒临破裂，无论你今天如何的在挫折困难当中，圣诞仍可欢欣，因为以马内利的上帝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感谢主，让我们祷告。全能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是何等的确实。圣诞的庆祝正这样一次的向我们保证，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因为这个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今天特别的为我们在座的以及我们所思念的弟兄姐妹们来到祷告祈求。我们当中是有困难的，有挫折的，有各样的忧虑的，有各样的难处的，主要你自己特别的与他们同在。只说在一个在人看来是光鲜丰厚的后面，我们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困难，有为人知道的挣扎，有内心伤痕的疼痛，有那一种不为人知的孤单。主啊，但是你都知道，你也能够了解，你也愿意帮助我们。当中我们有许多夫妻的，我们是感觉到上帝是大大的祝福我们的，更让我们能够常常心存感恩。在这个美好的节日，让我们将圣诞节真正的原因耶稣告诉别人，与别人一同分享上帝的爱。求主就施恩，不单单降临在马槽里，更降临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工作的地方，在我们的学校里，在我们与人交往的关系当中，更在我们的教会中。听我们的祷告，恭敬的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